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在你面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已经看过，如果我们想知道羊群的脚踪，我们必须要读教会历史。但是呢，如果我们光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我们不容易找出一条路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上圣灵对于教会历史的解释。那么圣灵怎么对教会历史有解释呢？那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预言，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么关乎教会将来的种种，那么圣灵就把它启示在圣经里面。那我们说过启示录二章三章那里讲了七个教会，那么我们已经证明给大家看，它实在是个预言，不错，它的的确确是代表第一个世纪的七个教会，小亚细亚没有错的。尤其如果天气好的话，在巴摩海岛你可以看得到以弗所，然后呢再远一点的就是施美拿，然后再远一点是别加摩，然后再远一点的是推亚推拉，然后呢撒迪，然后呢然后撒迪完了以后呢就是腓拉帖菲，然后是老底家。所以那个次序是按照那个地理的次序，远近的次序。那么你知道说约翰就写了这七封书信，那一点都没有错，第一世纪果然有这样的七个地方性的教会。可是因为启示录这本书是预言的性质，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这里很明显这七个教会的光景不局限于第一个世纪。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从推亚推拉到撒迪，然后到这个腓拉帖菲，还有到老底家，这四个教会都是一直讲到维持到主回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些教会没有走入历史。如果走入历史的话，你发现那些预言没有应验，尤其是讲到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那神要保守腓拉帖菲的教会能够免去这个试炼。那么大家都知道在第一个世纪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所以可见呢圣灵很明显的是借着这七个教会，那么来把将来教会历史要发生的种种大概的给了我们个轮廓。但是问题它不是重点，不重在那个点点滴滴教会点点滴滴，这个等到现在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教会历史和圣经对照的话，我们就找到了圣灵对于教会的解释，对于教会历史的解释，那这样对我们就帮助就很。那为着礼拜四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很快的说一下，如果大家读这个七个教会，你会发现是以弗所教会是指着第一个使徒时代那个第一个世纪的教会，那么已经过去了，因为他这里没有提到主的再来。然后接着下面的是施美拿，施美拿是受苦的教会， 因为示麦拿是末药的意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讲到要受患难十日，我们知道说教会果然经过在罗马帝国底下真的经过了十次大的逼迫，所以这是示麦拿的教会。那么到了第四世纪呢，就是别加摩的开始，别加摩教母开始。因为别加摩什么意思呢？别加摩就是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那本来呢，我们这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么世界是世界，教会是教会。虽然圣经里面是拿海来形容世界，拿船来代表教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船可以在海里，海不能在船里。那么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撒旦知道他如果像吼叫的狮子，他没有办法征服这些跟随主的那些人，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变了他的办法，他就化妆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整个的罗马帝国，尤其是君士坦丁，他就拥抱基督教做国教。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基督教是高升的，而且想想看，本来到处被追赶，现在呢居然成为国教了，怎么可能？这是什么原因？你如果去看别的这个宗教，没有这样的故事。越逼迫你看见神的祝福就越大。那么实在说来，基督徒都是手无寸铁的，经过300年的逼迫应该是没有了，但是我们看见整个罗马地下好像都挖空了，那么他们什么地方都能够聚会，他们在什么地方都能够聚集。所以经过了300年逼迫以后，那么根据一个统计，一项统计就是大概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每两个就有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问，这是怎么可能的？所以读历史的人就让我们看见说，因为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生活的，而且教会那棵树啊，是它的根长在天上，你可以铲出那个枝子，可以的，但是根呢，你没有办法铲出它。所以你会发现说，原来寻道者的血就变成了教会的种子。所以到了就别加摩的时候，你看见那些主教，那些神的仆人背上还带着伤痕，他们曾经被打过的，那现在一夜之间皇帝做了他们的弟兄，本来是要凭信心跟随主的，现在不必担忧明天，因为国库已经向所有神的仆人是打开的。那不光如此，你也不必担心什么地方聚会，国家根本就从罗马大会堂里面就拨了许多给教会，所以从此以后呢，你不要怕没有地方聚会。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别加摩。那么表面上教会是升高了，但是慢慢你看见说，君士坦丁就把异教的东西就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圣经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由撒旦作为之处。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3章讲到，你看那个芥菜种本来变成个大树，然后呢你看见鸟也能够飞在其中。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到了别加摩，你看见了教会就不再是个种子了，种子是小种子，是充满了生命，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变成了大树，远远都看得见。所以到了第四世纪以后，那么的确就是像别加摩这里所形容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别加摩也过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就推亚推拉。那推亚推拉这里面所形容的情形呢，就刚好是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有一段教会曾经同一个时候有三个教皇，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那不光如此，到了一个时候甚至于教皇应该是没有后裔才对。那本来圣经就没有说你今天要圣洁就不能够结婚，从来没有这样的教训。但是呢他们就把一些很奇奥深奥的叫撒旦深奥之理，因为禁止嫁娶本来就是鬼魔的道理嘛，所以就把撒旦那个这个深奥的道理，那有的人他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按道理来讲教皇应该没有后裔，结果我们读历史人就看见了教皇有后裔，怎么教皇怎么可能会有后裔呢？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台面上是一件事，台面下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等到教会经过了黑暗时期，那么这个黑暗不光是黑暗，黑暗到一个地步大家连救恩都不知道了。 为着能够解脱炼狱，需要买赎罪券才可以。所以你看见救恩到一个地步是完完全全人根本就不知道，而圣经呢是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的，没有人会读圣经，没有几个人，只有圣品阶级的人可以读圣经。有一个主教，德国的主教，那么马丁路德改教这个改革以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感谢神，幸好啊保罗的书信我从来没有读过，如果我把保罗书信都读过的话，那我就要像马丁路德也变成异端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这神话语的贫穷。那当然的，那你越知道的少，越不知道圣经的真理，你越不知道教会的错误，你就不知道教会堕落的多深，你就不知道教会到了黑暗时期到了什么时候。而那个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可以说这个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他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法国，不到意大利，尤其到了这个有一个城叫 Florence， 这个 Florence 可以说在中古世纪可以说最富有的一座城，最富有最富有的一座城。那么那个钱呢都在这些皇帝的手里，那钱也在教皇的手里。那么等到钱多的时候就开始奢侈，他们就养了很多很多那些艺术的人，就是画家啊什么等等。你们现在不必担心你们吃什么喝什么。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画家就可以尽量发展他们的所长。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文艺复兴就这么开始了。这个文艺复兴，如果大家要看这个文艺复兴，如果你找一个城能够把文艺复兴那个时候的成果统统集中在一起的话，那么你就要到 Florence 看就可以。你 Florence 如果你能在那里待一个礼拜，那么对于历史上讲的文艺复兴那是很清楚的。大家不要忘记，连今天的圣彼得堂都是文艺复兴的结果。因为等到文艺复兴以后什么意思呢？文艺复兴以后就是说他们把当初罗马跟什么呢，跟希腊那些艺术又重新抬头。那么大家知道罗马跟希腊那些艺术根本是外邦的艺术，根本是异教的艺术。这个异教呢，你看见常常是和色情混合的一种艺术。那么我们知道说，当然经过了一段以后，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知道说，这个他们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根本是跟异教连在一起的。所以等到所谓文艺复兴以后，那么当然了，这些艺术家就完全得到释放了。本来呢好像是在限制底下，所以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发挥我们的，其实他们不能发挥的是不能发挥他们堕落的那一面。所以你看呢，今天如果大家回过头去看这些文艺复兴以后，无论是文学各方面，当然有他惊讶的一面，有这个人性善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你可以看见和人堕落的一面，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你看见他能拿得出来的都是在台面上，拿不出来的也代表他们的一种的天才。那这种天才怎么得到解放的呢？那就是什么时候你没有百无禁忌了。而且现在呢，好，如果你要真的做一个好的艺术家的话，那你一定要跟教会妥协。所以音乐家呢一定要写一首圣母颂。那么还有，如果你是画家的话，那么好了，你一定要画什么？一定要这个就把圣经里面一些画把它画。这个米开兰基罗就这样的，米开兰基罗根本是在哪里啊？根本是在这个Florence 长大的。那所以最后呢，你看呢，然后他把所有的精华，他的心血实在说来就在哪里？就在那个Florence 这个大教堂。你到了大教堂里面去，你会发现这个大教堂和普通的教堂不一样的。普通的教堂呢都是大教堂都是那些画啊什么那些都是跟圣经有关系。那么因为那个 Florence 那个大教堂不 Florence 那个大教堂呢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它一面是大教堂，一面同时呢就走回头路，从前是大会堂，罗马大会堂来做礼拜堂的。现在呢他礼拜堂走回头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也成为什么，也成为这个公民，就是 Florence 的市民他们聚集的地方。所以现在你看见他们这个文人就这个艺术家就可以发挥了，你不一定光受圣经的限制， 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有很多就能发完全能发挥他们雕刻啊什么的，那的确才华没有问题。你如果到了 Florence， 你只要到那个大教堂一看，那么所有的这个文艺复兴东西你几乎在那都可以看得见。那么当然了，这个他们因着他们把最好的天才放在圣经那些画上，像什么最后的晚餐那种，这些放在这些画上，但其实这些艺术家很外行的，他们对于圣经我们说过了嘛，最后的晚餐那么很外行的，就是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躺着吃的，那然后才能够洗脚，否则的话如果你是真的像这个画家所画的话，那么主耶稣要爬到桌子底下去提洗脚，所以这个是很外行外行的。那不光这样，这些画家们想象里面东西多得很，比方说讲到那个主耶稣骑的驴驹，那驴驹很小的，你一跨就跨像脚的车一跨就跨上去了，但是呢这些画家从来没有看过驴驹的，因为他从来也没去过以色列，所以就把这个驴驹就想做什么，想做马。那么你上马的时候啊，你个子小的人一定要有个东西一蹬才上去，所以呢这个画家也画了主耶稣呢也这个要骑驴驹以前呢也有一个蹬上去的地方，这是笑话，完全是笑话。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画家完完全全凭着他想象，那么就把一些东西就画出来了，那其实和圣经不知道差的多少远。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这些人呢是谁供养他们的，那就是那些贵族们有钱人家。所以 Florence 为什么那么美，就是因为那个可以说是那个是欧洲最有钱的一个家族在那里，然后呢他就让这些人尽量去发挥，所以整个的城根本是非常非常美的。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城叫 Florence。 所以大家就知道经过这个到了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看见慢慢的因着这个文艺复兴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东西异教东西又回来了，所以这个叫人跌破眼镜。你到圣彼得堂去看的话，按理来讲那里应该你说画画圣经的东西还可以的，你看见很多东西根本是异教。你比方说那个这个彼得埋葬的地方上面不是 canopy 吗？这个所谓的 canopy 就是天照，那么那个天照是哪里来？那个天照根本就是异邦庙里面把那个整个东西拿过来的。所以在这里你就会明白，后来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今天梵蒂冈也好，那么难怪梵蒂冈你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那的确是财富啊。那你看你到了这个 Sistine Chapel 那些，尤其你看那些画在屋顶上的那些画，那实在是没有话说的，实在是叫人这个叹为观止的。但是不要忘记原因在哪里，原因慢慢的你看见所有的原则统统失去。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说最富有的就是这些修士，最富有的就是这些 bishop， 最富有的就是教会。因为我刚才我说过全教会你看整个欧洲一半的财产是他们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看你就会知道说慢慢的这些人不再像是跟随主耶稣的人。现在你看你只要到教会里面，那是教会跟世界根本连在一起，你只要在教会里面爬上去，你在世界里就爬上去。你只要做修士，你只要在教会里面能够谋一席之地，那么所有的财富你用也用不完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你那就是如果我要形容教会的情形的话，你读推亚推拉就很清楚了。那么而且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主就应许这个应许什么呢？应许这个得胜者要把诚心赐给他。这什么意思呢？诚心赐给他的意思就是表示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说是诚心出现以后天就亮了，所以可见你看见这个推亚推拉乃是指的教会中的黑暗时期。那么今天你读一般的历史也可以，这个其实读黑暗教会中的黑暗时期你根本不必要读教会历史，你读一般西洋史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西洋史跟教会历史几乎是难分难舍的，那么因为政治跟教会已经结婚了嘛，所以现在到时候你看见到一个时候，那么结果是到底是皇帝大呢还是教皇大呢？ 那么我们知道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确在争来争去，最早最早我们知道是皇帝比那个大。这个东正教没有这个问题啊，这个东正教你看见皇帝一定比那个叫教长要大。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最大的不叫就教皇，他们叫教长。所以呢，在东正教没有这个问题。东正教向来这个如果讲的宗教跟政治的话，那么宗教呢永远浮在政治底下，这是东正教。西方就不是。西方呢，你看见是这个，你看见这个推啊推拉的情形，就是结果你看见在争来争去的时候，那起头我们知道说是什么是这个是这个政就是皇帝抬头。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皇帝是管教皇的身体，但是教皇呢是管皇帝的灵魂。那谁比较厉害呢？当然教皇比较厉害嘛。因为什么时候他把那个灵魂的门一关，你就不能进去了。身体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害怕他嘛。所以最后你看得出来，那这些这个教皇，后来教皇有一个叫做 Gregory 七世，那是很有，那个就像教会历史的秦始皇一样。那这个，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教会历史有个秦始皇的话，那么就是 Gregory 七世，贵沟里七世。那贵沟里七世的特点讲，他的确他很爱主，很敬虔，那没有错。他的确的的确确，这个人呢气貌不扬，这个人呢他根本没有跟随那个时候的。你看他还是非常的这个洁身自好，他没有为自己积攒财富，所以这个叫大家佩服的。他本来啊辅佐六个教皇。他辅佐六个教皇，因为那个时候教皇都是要选的嘛。那么辅佐六个，那么大家都对他太佩服了。所以等到第六个教皇驾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当然帮忙处理后事啊什么，就在处理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想到整个的群众们拥护他做教皇。因为他实在德高望重，那没有话讲。这个在所有，你如果你看这个教皇的这个一个一个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权势最大的，可以说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贵公里七世的时候，那么你看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属灵嘛，那么不光属灵，而且我们知道说他的特点就是这个众望所归嘛。然后呢，等到当然教皇都是枢机主教选出来的了。那么，但是那个时候呢，后来枢机主教呢就补一个手续，因为事实上枢机主教要选的就是大家要选，所以在教皇历史里面，这个贵沟里七世是很特别很特别。那么到了贵沟里七世的时候，你看就不同了，你看见他的感觉是觉得今天皇帝呢。应该要伏在那个时候有神圣罗马帝国，那就是德国的皇帝，那还有包括就管理法国那一带。那么向来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比这个教皇的权要大，但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刚好就翻过来，尤其到了贵沟里七世的时候，他后来对付这个皇帝，那么然后呢他要他悔改。那么所以你看他的的确确很有权的，实在是很有属灵的权柄。那这个倒是属灵的权柄，这个普通不可能。所以你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按理来讲他没有军权的，军权是在皇帝的手里的，但是呢那因为他很敬虔的缘故呢，所以到一个时候啊，这个他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有一次在欧洲嘛，刚好这个教皇是在古堡里面，那么就皇帝要求见，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被开除了，就开除了麻烦了。开除了以后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人呢可以不听皇帝，所以这个皇帝为着自保，他一定要去希望教会能够赦免他。那所谓一开除就表示不能拨饼啊，一不能拨饼那他就很危险了，那就人家都可以不听他了。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这个教会权到一个什么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呢，那么他就在那个古堡里面，后来这个皇帝求见。这个皇帝求见的时候有三道的门，第一道门打开了，第二道门打开，第三道门就是没有打开。然后这个皇帝一定要穿那个悔改的衣服，你这个不能再穿皇帝的衣服了，要悔改的衣服，然后要跪在雪地里面， 那么要祷告，希望说到时候呢，这个教皇呢心软了，可以把那个打开。第一天没有动静，第二天没有动静，第三天到了黄昏的时候，门才慢慢打开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完全伏在什么？伏在他的这个伏在他的手下，就是完全伏在这个教皇的手下。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教皇其实呢已经变成全世界最高的权柄。当然我们说过这里面和他属灵的光景有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教皇的权到了最高最高，那么就是是贵沟里七十的时候。那一百年以后他的曾孙做同样的事情，一百年以后刚才所说的那个皇帝他的曾孙也是一样的，结果到了威尼斯，大家都知道威尼斯有一个叫做马可广场，那个很有名的大马可教堂，那有人告根据传说马可应该是到过马可呢这个到过威尼斯。如果大家去过威尼斯啊，我们的想法就是威尼斯只是个水都嘛，其实不是，蛮有意思的，跟教会历史也有关系。那么这个有两件事这个威尼斯发生关系，一个呢就是大概是在彼得那个时候他打发马可呢到哪里去，到这个威尼斯去去传福音，结果根据传说呢传一半这个大风雨，就是大风暴，所以他就就停留在那里。但是最后这个马可的这个坟墓啊，马可还是埋葬在北非，就是叫亚历山大埋伏在那里。那么后来呢这些威尼斯的人呢因为听说这个马可曾经来过那里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们觉得呢马可和威尼斯的城呢应该是很有关系，所以到了第九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派了一些贼，这些贼他们称作了圣洁的贼，贼很少有圣洁，那为什么这些贼算是圣洁呢？就派他们到这个北非，就到什么到这个亚历山大那里去把那个马可的骨头啊把它偷过来。所以现在呢据传说马可的骨头已经不在北非，已经在哪里，就在威尼斯。所以这很有意思，所以那么那个礼拜堂当然是马可堂了，那个大教堂变成马可堂。那么同样一百年以后，我刚才说过另外一个教皇那个时候也是可以说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最高峰的啊。那么真正权柄最大的就是 Innocent III， 有一个教皇叫 Innocent III，那么这个教皇也是逼迫神的儿女最厉害，流圣徒的血就是那个教皇，所以可以说这个权柄可以说到了最高峰最高峰。那么如果大家要讲敌基督的话，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不管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那个时候他们读圣经，他们觉得启示录所讲的这个敌基督当然就指着这个教皇制度来说啊，所以这个一直是大家读圣经都是这么样感觉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大家就晓得说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你看这个教皇的权可以达到最高。那么一面这是好，一面你看见我们知道说这个贵沟利其实他不是用争权夺利去得着这个，不是，那他是实至名归没有错，但是很可惜就是虽然教会的势力达到最高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撒旦借着这个势力来摧毁那些跟随主的人。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殉道的故事，那么这个和这一段的有关系。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一段推啊推拉的教会的时候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就是教会历史里面这个推亚推拉这个阶段。不过推亚推拉是一直还要继续下去的，所以你不可能说是把整个的情形把它改过来，不可能改，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要到主回来嘛。如果主维持到主回来，你为什么要做主不做的事呢？你看你们主让他维持，所以你今天不可能改良他的。所以有人要想改良巴比伦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你们很多人学了很多的很惨痛的功课，他们希望说巴比伦能改良的，巴比伦不可能改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严肃的功课。那么还有大家读这个推亚推拉的时候一定要跟十七章连在一起， 启示录十七章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奥秘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奥秘巴比伦，我们看第十七章哈，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你看见吗？所以为什么是大淫妇呢？因为我们知道推亚推拉的特点是什么，推亚推拉的特点就是一个是犯奸淫，一个呢是拜偶像。那么然后呢，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一定要和他联合的啊，这种联合当然是个不正当的联合，所以圣经说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就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有十角。那么大家如果到推拉推拉去，你看见他们最多的颜色是朱红的颜色，你看不管是你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他们最喜欢的颜色就是朱红的颜色。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你看见吗？所以难怪这个故事，难怪有一般弟兄姊妹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自然就用在当时教会最黑暗的时候的情形。然后第四节，那女人拿着紫色的朱红色的衣服，你看见没？又是一样，那个我说过了，那个他们最喜欢是紫色跟朱红色啊。我们知道很多枢机主教其实是红衣大主教，看这是两个很特别的颜色，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那现在呢，你看教会里面充满了金子，充满了宝石，也充满了珍珠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学者，圣经学者，神学家，他叫 Aquinas， 也是中古世纪的。那么有一次他到意大利去，也到了圣彼得堂，他要参观呢。那他要参观这个教皇，一定要陪他。那么教皇当然很高兴啊，因为这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嘛，所以就给他看这个圣彼得堂天花板啊，墙壁的各种的美物。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教皇就说了，他说啊，我们的第一任教皇彼得，当然他们是觉得第一任教皇是彼得，我们第一任教皇彼得很寒酸，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和约翰进到圣殿，到美门那里，他对一个摊子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所以教皇说，你看呢，我们的第一任教皇彼得说金子银子都没有，但是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很骄傲很得意的样子。那么这个弟兄呢，就是神学家呢，也就忧了这个教皇一谋，他弟兄不错，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但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了。你记得那个彼得那个时候，金子银子我没有，但是呢，奉拿撒勒耶稣名字那个叫摊子起来行走，跳着起来赞美神，所以这个能力呢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当等到教会，所谓教会最发达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金子宝石跟珍珠。如果大家想知道金子宝石珍珠的话，那我劝诸位最好你就到欧洲去，你去看各个大教堂。那么有两个最有名的大教堂，也是中古时期的，一个是 Cologne， 就是德国的 Kern， 在莱茵河畔的，很漂亮，那中古时期的哥德式的建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米兰的大教堂，米兰大教堂大家去过，你知道那个根本就是大理石，那里不知道有多少尊的偶像，但从艺术角度来看，那实在是巧夺天工，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你只要到那里，金子也有，宝石也有，珍珠也有。那金子在哪里特别多呢？你如果大家看一个礼拜堂啊，充满很多金子的话，那你要到布拉格去。你要到布拉格的话，你到布拉格你就发现它有一个 church 叫 Tin Church。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教堂的这个上面呢，这个玛利亚的像啊，就是用金子熔的，就是金子熔。那么你一到了里面去，你根本不可能进去，你很少看见一个大教堂充满那么多金子的，这是叹为观止。所以你现在虽然今天教会这些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如果你到欧洲去的话，你还是有机会能看到这些。那么然后呢，下面说，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 就是他淫乱的污秽。那么这个杯呢，就是这个杯，那这个为什么？因为这跟大巴比伦，巴比伦宗教有关。那巴比伦宗教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巴比伦教做，都可以知道奥秘的。只有谁愿意呢？就是那么他多半呢，如果你要想知道更多那个奥秘的话，那么他第一个给你金杯，金杯里面放着酒的，所以这个酒呢，你喝就一喝一定醉的。所以等到你这个半醉不醉，就是半醉半醒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然后这些祭司就把一些 mystery 就告诉你了。那么因为这个人是在半醒的状态，所以这个等于是在催眠状态。然后呢，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告诉你说，我们人不需要救主的，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火花，如果你把神圣火花把它揭发起来的话，我们自己就可以救自己。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哲学，所有的宗教哲学都是巴比伦的哲学，都是巴比伦的那个奥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然后呢，在他额上有明写的是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乱和一些可憎之物的母。然后第六节，我又看见了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你看连老约翰都稀奇，为什么？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罗马帝国逼迫神的儿女，你可以了解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大淫妇要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一面是犹太人的血，另一面是基督徒的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应验。我想我们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你就看见圣灵已经有解释了。你看事情没有发生，这个当约翰写启示录时还在第一世纪，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但是后来呢，这些事情发生了，最可以说整个黑暗势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大概是十三世纪的时候。那么我说过，就是教皇的权到了最高最高的时候。那么那个教皇，那个名字叫 Innocent the Third。我觉得基督徒啊，有几个名字还是要记得哈，我们不要光记秦始皇的名字。那这是中国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教会历史里面有几个主要的人，比方说这个教皇，当然你有的人懒得去记了，但是你总是有点常识才好。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些教皇里面，一个真比较好、比较属灵的，那就是贵沟里骑士。我们说他前面服侍过六个教皇，最后被人推上宝座了。所以可见这个人的的确确是敬畏人，而且这个和那个神呼召得胜者也有关系。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当教会完全变属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些跟随主的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们当初是离开世界，世界不要，但是现在呢，你跑都跑不掉，因为整个的教会就变成世界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再一次脱离世界，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到深山里面去，就到修道院里面去。所以住在修道院里面的人呢，可以说是得胜者，但是呢，是在他们那个亮光底下的得胜，在他们亮光底下，因为他们无知嘛，在他们所看见的光底下，他们觉得应该这样就能够脱离世界，然后就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盖恩夫人，你看常常有些诗歌啊，梅花桥啊，来吧，我们一同来歌唱。那他总是那么总是这个盖恩夫人总是把我们带到丛林里面，到深山里面去。那其实盖恩夫人从小就是在法国的修道院长大的，所以这个他从小就是这种观念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古时期的修道院，就证明说有一般人还是很爱主的，他们非常的痛苦，怎么办呢？结果他们要脱离世界，结果他们就到深山。那实在说呢，这些人想尽过荣华富贵的，但是你看见这个修道院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在法国有一个修道院叫 Cluny Cluny 这个修道院，可惜现在这个修道院已经没有保存那么久了，其实那个蛮古老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后来啊，这个在推拉里面有一些的进步，有一些的改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些修道士有关系。 那么这个修道这一班人呢，就是克鲁尼，就是所谓克鲁尼的这个修道院这一派。那这一派的人呢，都是非常爱主的，而且呢他们很有一些属灵分量的。那么当我刚才所说的贵沟里，其实本来就是其中的一个僧侣，就是其中的一个 monk 或者一个修士。那所以呢，这个贵沟里是从修士变成教皇的啊，这个不是，你知道有的教皇是皇帝封他的，或者是有别的原因，后来甚至于拿钱去买的，有啊，很多有的教，所以为什么会有三胞胎发生，就是有的是钱买的。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推呀推拉呢，是到了不像样的时候。不过呢，你看主还是呼召一般得胜者，没有错的啊。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尤其你去读那些修道院、修道修士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的确确给教会还是蛮大帮助的。比方说一个很有名的修士叫做 Bernard of Clairvaux， 那么这个弟兄呢，可以说他们说中古世纪的一个明星，明亮的晨星，就表示大家通通是黑的，就他是很明亮的。那么根据马丁路德，他恐怕是最圣洁，恐怕在中古世纪，他觉得你把所有世界的修士加在一起赶不上这个弟兄。那么 Bernard 这位弟兄给了我们很多诗歌，对不对？比方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这些这是他写的，还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是他写的。那么很多首诗歌是他写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对于歌中之歌的认识，那最早最早，当然最早最早，你追根的话可以追到什么？追到 Oregon， 那是很早了。然后中古世纪这个读歌中之歌读的最好的就是这位。所以我们看是这些人呢，虽然他们到了修道院去，但是有贡献，对人类有贡献，那么尤其对教会有贡献。那这次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有机会呢，我们特地去看这个，就是 Bernard 的这个修道院。那么这个听说是12世纪一直留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是完整的。而且法国呢有23个世界级的景点，那么这是其中一个。那么我当初很想去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把历史读错的话，这个盖恩夫人呢大概4岁到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就在这个修道院里待过的。那因为她要去陪一个贵夫人，那个时候很多贵夫人做了修女了，那么他们需要有人陪她，那么盖恩夫人很小啊，所以大概就在这个修道院。所以我们呢就很有意思去看看。那看了以后我们印象很深刻，因为到今天你看你那个到现在还是保存的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叫我们惊讶什么呢？我们想到这些人呢、对人类不会有贡献的，对不对？因为一天整天祷告唱诗，那么怎么会有贡献呢？应该没有什么贡献。那现在我们后来才明白了，那个时候没有医院的，所有的修道士都是医生，但都土医生了，都是土医生。那么他们到附近去找那个草啊什么，然后都替人看。所以你如果附近生病了，不是送到医院去，都送到修道院去。那么这个是一个叫人想不到的。所以你看这些修士，他不光整天祷告啊读经，他们有个院子，那个院子是每天就在一起祷告读圣经，没有错，与主交通，这个都对的。但是呢他们到了下午的时候就要去找那个草，就是那些找那些这个药草。那么所以他们也在那劳动啊，他们不是好吃懒做。我们常常想象他们一定，但他们身体好得很啊。一面呢他们这个吃的很少很少，吃的很少很少，而且他们有的只吃树皮啊。那但是他们活得很长，所以现在有的人呢就研究那个树皮啊大概对养老有防老有帮助，那一点都没有错啊。现在他们去找了这个在欧洲可以找到这种的，后来发现那个树皮啊的的确确能什么抗氧化的，反正今天大家研究这些东西。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活得很长很长。那活得很长还有一个原因啊，他们第一个吃的很少，所以根本是 on diet， 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他们运动啊，那怎么运动呢？我们想说哎，这个有什么好运动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个水源，有个水泉，这个水泉呢这个那个水泉是蛮大的水泉了、风景很好，而且那个水泉的水一直流到什么？一直流到巴黎的塞纳河，巴黎有一条河叫塞纳河，一直流到那里去的。那么我们没有想到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而且企图我们看看，哎，有一些瀑布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 你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修士大概有300人啊在一起，所以你要供养300人，你的水一定要够，而且它是在一个山谷里面。那么本纳实在很厉害啊，那个时候你看啊，他虽然在那个山谷里面，有人告诉我们他是在那个山谷里面统治全世界。怎么统治全世界呢？因为皇帝要听他的话，教皇要听他的话，所以那个时候是鼓励十字军的时候，就是他起来的。所以有我们知道这位弟兄是功过参半的，功那实在他是很属灵的，过发动十字军跟他有关系，就是说这些教皇也好皇帝根本听他的话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神迹啊！你想想看，就在那个一片山谷里面，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的话，你大概开车要开3个钟头，但是那个地方风景实在是美得很啊。那么所以有的人说啊，在那里就一定属灵了，那其实如果你需要环境帮助你属灵，那个属灵就不是真的。但是呢你看不管怎么样，当初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嘛。那么很惊讶的在哪里？很惊讶我们发现他们原来这些修士很聪明啊，他们大概与主交通以后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他们就糊里糊涂的，没有啊。那因为与主交通以后，主就给他们智慧。什么智慧呢？就这个水力可以利用的，水的力量很大。那水力可以利用做什么呢？他们第一个想到用水力来打铁，因为你这个打铁的时候你需要用那个力气嘛，你不要用人的力量打铁嘛。那结果呢，你看到后来从那里开始这个打铁是第一个，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一个钢铁叫什么，大概是钢铁业协会特地在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修道院里面有一个大的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其实就是他们的工厂，他们一劳动的时候就在那里去劳动啊，去。那么然后上面我们看的有一个说明，就是说原来呢欧洲的第一个钢铁厂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钢铁工业的开始鼻祖是伯尔纳他们。那表面上这些人对世界没有贡献，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后来的钢铁，而且讲到用水力来这个打铁，这是他们发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的的确确这些人呢是的胜者，你看见吗？当然他们有错有失败，可是你想想看他们有何德有何能，不过是隐藏在世界里面，应该对世界不会起什么影响了，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全世界都要听他的话。所以一面也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的确是呼召一般的胜者啊，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不正面跟教会冲突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了，他们觉得你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了啊。所以严重在什么地方？严重如果你不剥饼的话，当然你看因为他们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受浸，一个是剥饼。如果你不受浸，你根本不是教会的人。第二呢，你不剥饼那表示已经被开除了，那么如果你不在教会里，你根本一定失去你的救恩，所以这个对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的。所以因着这个错误的道理一直在这些修士的脑海里面，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只能做改革，只能做体制内改革，意思就是说他们不闹革命的。所以呢他们还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制度底下，那么他们做改良的工作。好了，你们今天在罗马，我们呢就躲到法国的深山，到山谷里面，然后呢你看他们在那里不要忘记那个300人，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大桶仓的那个睡觉的地方。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呢300人在一起聚会，你看看很明显的也是很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教会里面的小教会。这是马丁路德，因为当初后来你记得改革以后他很大的痛苦，他觉得从前罗马天主教很多不幸的，现在路德会也是很多不幸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教里面很多不幸的，因为你只要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你就是教友嘛。现在也是一样啊，你只要问你是不是在德国出生的，在德国出生的你就是路德会的人了。所以每次波饼聚会的时候，你看马丁路德痛苦的看见这些人很多人都没得救嘛，所以他就盼望一个梦，有一天呢希望说在有形的教会里面能看那个无形的属灵的教会。那其实这是什么？这是得胜者的原因。最早最早在推亚佩拉最早期的形式是谁呢？就是修道院他们。 所以你看神也用这些东西，你看到吗？所以后来最后甚至于就在这个 Clooney 这个修道院这个系统里面就产生了很有为的这个教皇。那当然这个也是很矛盾的一件事，一面他属灵不错，但是另一面那个权柄呢就错用了，看来这些权柄应该为了属灵的事来用的，结果后来呢你看他们用这个权柄就逼迫神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喝醉了圣徒的血。所以我想我大概的啊，就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推啊推拉很明显一直到今天还是持续下去，没有错的。那么撒迪呢，就是大家知道撒迪呢是就大概16世纪的时候，因为撒迪是余数里是剩下的人，因为既然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马丁路德、加尔文、茨威里他们像什么，就像圣经中的所罗巴伯，像圣经中的以斯拉，还有圣经中的尼西米一样，他们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是剩下的余数，所以大家都知道啊，那些真正的以色列人多半都漂流到世界各地去，有的到了伦敦，有的到了巴黎，有的到了中国。那么我们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只有50,000人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是剩下的人。所以你读旧约的话读到剩下的人就是余数，那么这就是撒底这里这个字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大体上来说都是菲拉铁菲推啊推拉，如果大家真的去算算统计的话，你还是看见比方你到了巴西那90%以上都是推啊推拉，因为这些人没有更多的知识，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只要礼拜天到去望望弥撒去拿祝福就可以，因为他们要的就希望他们的羊圈羊不掉胎，神祝福他们，他们就是要这些东西。所以你看不需要懂得太多的真理，那么你只要有福乐有平安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这是什么，这是宗教的功利主义在那儿作祟的。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建筑在功利主义上，但是只有福音不是这样。有的人说信主耶稣，主耶稣管不管饭，弟兄姊妹，现在问题是如果你信了主耶稣打破你的饭碗你还信不信？如果讲功利主义的你不要信，但如果主耶稣真的是人类的救主，你就是打破饭碗还是要相信。所以全世界才有那些傻瓜用他们的血来为主做见证，这些人通通是傻瓜，聪明一点人都不会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出来这些人是余数剩下的，所以感谢主就借着他们，你看我们就回到哪里，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你看日内瓦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那么主在德国借着马丁路德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祝福。那么这个整个的恢复里面有个基本，第一个基本救恩的恢复，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这个很重要，本来连救恩都不知道。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们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从前的圣经是用链子链住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好，每一个人读圣经表示说现在你不能再用你不能再用这个愚民政策了。你知道荷兰他们统治印尼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在教育上就没有好好的做，当然你教育越少你越容易统治这些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主所给我们的福音啊，不是愚民政策。所以感谢主，那么借着他们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么同时呢救恩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的意不过像破铜烂瓦，我们的意都像无花果树叶一样，天一起了凉风不能遮盖我们的羞耻，所以一切都是恩典。那么你看这就是加尔文他们给我们的。不过呢这个16世纪后有一个难处在哪，有一个难处就是主在这里对撒迪教会说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所以在这个在什么呢，在这个撒迪教会上面呢有两个难处，一个是台面上，一个是台面下的。就台面上来说他是活的，就台面下来说他是死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里的恢复有可能是外面表面上的恢复，实际呢好像没有不到家。那这个解释不要忘记啊，这是主对于撒迪的解释，圣灵对撒迪的解释。 然后呢，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这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就做撒底来说，神借着他们又重新起头了，但是呢，他们走的一部分就走不下去了，没有完全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因信称义也这样，因信称义讲了大家都明白了，但是过了一百年以后，你看大家有这个道理，但是你活不出因信称义的真理出来。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马丁路德看见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祭司，那应该整个身体都在那动才对啊，但到了做礼拜的时候，从前在罗马天主教怎样去望弥撒，现在呢去听道就好了。因为天这个推亚推拉特点是望弥撒嘛，就是主的桌子嘛。那么所谓撒底的特点是撒底是讲道，所以现在你看见从前是望，现在是听，一样的，所以都是被动的。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马丁路不是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如果每一个人祭司都应该尽他的职功能功用才对啊，那为什么只有几个人在那里做呢？所以马丁路德很痛苦的，他看见说这个头是开了，但是没有接下去，没有接下去。那有这个按名他是活的，名你的确也知道说有这么一个真理叫做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有什么用呢？就好像我们听了，我们参加了特会，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但是这名是活的，我们也照着做，这是活的，但从主的眼光根本是死的。那有一个难处在哪？有一个难处就是说，借着撒底教会什么都开了头，你看见很明显的，从前老早没有了，现在都开了头了。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很明显是已经开了头了，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呢，这个是马丁路德的痛苦，也是很多改革家的痛苦。但是所以下面第三节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那感谢主，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几名的白衣的里面有像威斯利约翰了，有像达比了，有像这些人被主兴起来，像 George Fox 的被主兴起来。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撒底的情形。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最后一个那就是老底家。老底家我们说过，在主回来以前，这个老底家什么意思呢？老底家就是，老底家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就是。那么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尤其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这个民主的潮流啊，叫大家这个自我的意识都抬头了。所以现在呢，变成什么？变成大家的意见。那么你看见很稀奇啊，很稀奇，许多时候啊，人喜欢走极端的。那么读教会历史，你看见就一个人在那动，那现在呢，我们说不，我们每个人都要动。不要忘记，一个人动是错的，每个人动也是错的，因为不是众人的意见就可以了，众人的意见不过是老底家的教会。那你如果读圣经里面的读圣经里面的这个教训的话，你看见吗？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每一个人，乃是那些受圣灵感动的，圣灵给这些人有些话，他就起来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那你如果看见圣灵已经借着他已经在那里讲，已经说话了，你就应当不讲。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受圣灵引导的，所以不是我说的算，要圣灵说的算。那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把这个教会当作一个外面一个体制来研究，那个不是问题嘛？有的人说哦，我们要不要有这个制度？好，我们这个制度不好，我们每个人都做，因为怎么圣经两个都没有这样的，圣经没有这样说的。所以你弄不好呢，你看见没有赶上飞来贴飞到，反而赶上什么？反而赶上老底家，众人理解你我每个人都可以说得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结果什么？教会变成不冷不热。表面上你看主应该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的主客气得很。什么时候我们一不让他做主，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做主，他好像就溜出去了。结果呢，圣经说他在门外叩门。 这就是老底家的情形。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就是你能发现说这些这个老底家的光景都是对的，不是不对。尤其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这个福音真理强到一个地步，我想我们应该会走在一个对的路上。但是呢，慢慢众人的意见就出来了，慢慢的你看见圣灵不容易感动我们，那么而且呢，我们不肯付代价，一切都是道理的，都是客观的，所以你看见主根本在门外嘛，啊，在神学上你看这个很明显，主也在门外，我们有没有那个实际的经历呢？那么真的是不是主能够进来与我们一同作席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老底家的难处在哪里，就是说他对自己有个估价，他说我是富足的，但圣灵呢对他有另外一个估价，说是你是瞎眼贫穷可怜的。那弟兄姊妹，我说人家称不称赞我们不要紧，你知道有的人我们还爱面子，个人爱面子，团体也爱面子，所以如果别人说我们啊、我们这班弟兄姊妹真属灵，有时候你很高兴，或者我们传福音很有果效，很高兴，你多多少少在乎这些。但是弟兄姊妹，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主怎么说，聚会聚了这么久了，圣灵怎么来给我们下个评语的？你说你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子，你说我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但主说你是贫穷瞎眼可怜，你要向我们掩耀。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眼睛许多时候是看不见的。所以今天教会的难处在哪？难处就是许多眼睛都出了问题的，所以看不见，明明已经堕落到老底家了，我们还以为蛮好的，没有一点都没有危机的意识。所以你看见没，这个就是主劝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露体，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蛮好的，一切都很好，我们也过得很平安的日子，比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问题不是，问题是主怎么说。我想这是老底家的光景。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在主回来以前有推亚推拉，在主回来以前有撒底，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对不对？你看撒底的确是走进了一步很重要的一步路，然后呢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一切都变得很准确了，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好了，那么慢慢慢慢的，圣没有让圣灵做主，圣灵一不做主，主就在外面叩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主啊，到底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在我们的中间？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多意见了，结果主好像只好溜到外面去了。主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你只要对他有一点不尊重，他就走了。当然主不会走的，他还是在那敲教会，他还巴不得能够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很明显的这里有四个教会。那么当然现在在这个四个教会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菲拉铁菲刚好是夹在中间的，是在撒底以后，是在老底家以前。那么更稀奇的就是我们说过了，这个菲拉铁菲呢，他不光圣灵对他没有责备，其他五个教会都有责备啊，你看士美哪也是没有责备，但是真正有称赞的那是腓立教会。那一面主说我要让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在你脚前下拜，他们当初不是反对你吗？因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嘛，对不对？我们这早期犹太人给教会很大的逼迫的，所以自称是犹太人，就这些人已经把教会犹太教化了，把教会已经组织化了，那么这些人当然对你会有批评的，可是呢主说我要让他在你脚前下拜，使你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大家都知道 H. Pierce 呢是长老会的人，可是他一生曾经做过一个见证，他说我一生呢看见过两个使徒时代的教会，一个是在 Boston， 还有一个就是在英国 Bristol， 就是 George Muller 办孤儿院那个地方。那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穆勒弟兄自己贴金子，不是，你看见吗？那些人当初对他们有误会，你知道他们对于弟兄这一班就有很多的误会，但是一个长老会的人他能很平心静气说，你看他们的教这个教会的的确把我们带回到第一个世纪去，这个就是他们要佩服， 虽然起头是反对，但是最后呢要佩服。所以不要去争，不要去争这些东西，要紧就是主有没有说使他们知道。你看这是很稀奇，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这句话，这样的话主在别的教会里没有这样说，而且我说过了，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他们已经有了冠冕。那感谢主，冠冕这里冠冕不是皇帝的冠冕，这个冠冕是运动会锦标的冠冕，所以在圣经里指的胜者说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启示录得胜者有两种，在腓立帖腓里面呼召得胜，那个是个人的得胜者，但是很明显的主巴不得得着的是团体的得胜者。那你看见整个腓立帖腓他们是有冠冕，那么而且呢得胜的应许呢，背起的应许是应许给腓立帖腓的。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得很清楚，在四个教会里面，如果你看见现在很明显的主，如果这就是圣灵的解释了，你看见吗？如果这个是，当然有一个危险，就是你我们最难的，我们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你和圣经里面的比较，你很容易就把它用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不，我们看见说当圣灵把这个四个教会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那就给我们看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条路是腓立帖腓的。所以我再说腓立帖腓不是我们的标签，谁把它当作标签谁已经是老底家了。因为腓立帖腓的情况就是丰富富足的，所以你说我是富足的，就是你把腓立帖腓的标签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已经是老底家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要保守我们谦卑，如果主有祝福，如果我们真的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我们一点都不敢骄傲，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腓立帖腓的。所以教会历史里面是有腓立帖腓，不要忘记。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我们要继续在在三个里面还四个里面很明显的主所喜悦的道路，那是腓立帖腓。那腓立帖腓什么意思呢？腓立帖腓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感谢主，你会发现说在推亚推拉里面有人是师尊，有的人做父的。主说你们不要受师尊的称呼，也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你们都是弟兄。所以你看见吗？在推亚推拉里面父变成，许多人常常称这个人是父亲，那个人是父亲，大家都很清楚的。然后那么在撒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称人做师，也是一样的，师尊，这个师尊那个师尊。但是呢到了腓立帖腓的时候，你看是弟兄相爱，主说你们都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那说那段话的时候，你记得吗？一面说你们不要接受拉比的称呼，你们都是弟兄，另一面呢说是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外邦人有君王承载管理他们。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教会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犹太化，所以现在有人被称作师尊了，有的人称作拉比了，已经是犹太化；第二个已经世界化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教皇，教皇就表示教会已经完全世界化了，这个世界上有皇帝，结果你看见他们也有。所以梵蒂冈就是很明显的证明，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这件事情已经这样成功。但是呢主说你们都是弟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走在教会的路上的话，很清楚的主说你们都是弟兄，那么应当怎样呢？应当弟兄彼此相爱。好，我想大概呢我们已经把这条路看得很清楚了。那我们想我们休息15分钟以后或者2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回到教会历史。如果从讲到撒底，我们一定从马丁路德开始。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腓立帖腓的时候，我们到底从哪里讲起？那么我们希望从那里就开始。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圣灵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做了。那我们不是第一班的人，也不是今天才这样。那实在说来，在18世纪主就已经开始做这个。然后你再追那个根的话，你会发现圣灵已经在 15世纪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前，改革以前100年已经做了。然后你再往前追的话，一直追到12世纪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到处圣徒被追赶，他们喝醉圣徒的血的时候，如果你追那个根的话，你可以一直追到当初所做的。那么现在你就会看见说，这个非得切非所以完全，因为它是纯粹圣灵的工作。那撒底的难处是一面是开了头没有结尾，另外一方面不完全也是因为它里面有残杂，有肉体的残杂，有很多的局面是枪和炮帮助打出来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有残杂，那么就是加尔文也这样，虽然日内瓦呢，他的确一个礼拜讲17堂的道，可是整个日内瓦城就改过来了。那么改过来以后，按理来讲应该是圣灵做的工作，应该是照着圣灵的规矩来做的，结果有的人就引起暴动，然后呢就把这个修女修士赶走了，而且他们就把整个圣彼得堂拿过来，本来是望弥撒的，现在是讲道了。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不是完全，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也有肉体的工作。那如果今天我们走在教会路上，如果是羊群的脚中的话，你看见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一切也都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永远把我们肉体除去，然后圣灵呢能够做主。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腓立帖腓所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说我已经爱你了？为什么他们是有关联的？原因很简单。那个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说现在圣灵能够完全的掌权。所以我们这次要看的就是希望看到一个工作里面没有掺杂的，不是人的手在那做什么，不是因为受了政治局势的影响，不是的。教会与世界有什么相干？教会与偶像有什么相干？教会完全是属天的。但愿当教会蒙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荣耀，连摩西自己都不能在圣会幕站得住的。千万不要说因为我们从世界里面得出一根针一根线，所以教会长大了，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腓立帖腓的特点。如果你读7个教会都很明显的，那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休息我想还是15分钟好了，好不好？我们可以多讲一点，我们休息15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这些话在交在你的手里，主，但愿当我们复习教会历史的时候，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路的人，因为我们能够走在羊群的脚踪上。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